各位好，今天9月22号，我是物业散人，吃了吗您的？也聊两个观众朋友点播的这个话题吧。一个呢是关于上海学生这午餐菜品的问题。这个事情呢，就是9月15号左右爆出来的。上海呢，就是好多所学校啊，就是闵行区啊、徐汇区啊，这学生家长啊，就在社交媒体上就反映，说学校午餐供应商呢，那个叫上海绿洁实业有限公司的这个提供的虾仁炒蛋。菜品呢存在着一些这个发臭啊、酸味啊、有沙呀、这种问题，然后呢颜色也发黑，疑似这个食材腐败变质，部分学生的食用后呢出现不适症状，比如说呕吐啊，然后学校呢赶紧紧急撤换，改发面包啊等饼干这些就先剔一下。原本以为呢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菜品，然后呢这个统一供应的时候它出了问题了，就是某一个菜品，因为这个东西你如果是一个大量供应供给的一个东西，像食品啊什么的集中供应，某一个批次某一样产品出问题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现象啊，就是说它肯定有可能出问题。为什么？因为工业生产，就我们自己在车床上车东西，那个一般东西弄完之后，你都会觉得说，哎，说怎么会有不合格产品？这工业上生产都这德行。那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事情结果再往下看，就逐渐就开始发酵了嘛。就是好多家长就说自己孩子呀，这几年一直就中午就抱怨吃的不好，味道不好，味道有问题，或者是其他一些东西。而且呢，就是你自己带饭也是被学校所那个禁止的。就是你如果想带饭的话，那要通过医生要开证明，证明你这个缺乏某些营养，你要自己带饭，你有特殊的饮食需求，对吧？这个特殊饮食需求不一定是那个比如清真的什么的这种，它往往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比如说你这个营养不足，对吧？我得从家里这带，我这某种营养缺乏，这个是可以能够让你带的，否则的话呢，你要统一在这吃。那这玩意儿吃这个东西，一看这就知道不对了，对吧？当然这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块啊是一个就是中小学生这个餐饮这一块，尤其是中午这顿饭，是相当相当有油水的一块。这个油水呢不在于他的这个就是学从这公司在这挣钱，他更大的油水呢是可以呢整体上下分润，而且呢现金流非常的稳定。也就是像这样，你比如说你开一馆子吧，对吧？咱们这个很多人做过生意，那你有一个固定客，也有一些固定客户老来吃，这没毛病。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流水没有那么稳定，你一旦有什么点事情，或者是比如说包括说这个比如说这个你的这块门口修个路啊，然后呢或者是说你菜品有一个什么变化，或者是说这边有一个这个人员的变动，你的这个生意就会有波有起伏。但是呢你只要拿下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餐饮的事，就是学校餐饮这个市场，不用整个，你拿下一部分，它每天的现金流就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给你在这搁着呢，特别稳定。你可以，而且这个呢减低了无数的这个成本。首先第一个，你就是这个，这其实就是预制菜嘛，对吧？你预先炒好了这个东西，甭管它是你自己做的还是你买的预制菜，我估计买预制菜成本可能还更高一点，它可能自己做会更便宜。然后呢，不，因为在工厂里加工嘛，然后呢它的固定的送货的时间以及固定的这个固定的销售渠道，固定的每个月的这个给你付的这个钱，这些东西呢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金收入。它是一个比很多的生意要好的，要好很多，要强上一大截的。而且呢是这样，这种生意属于什么呢？属于那种闷声大发财的生意。就是好多人觉得说这是个虽然挺大，但是不是一个说能发展很大的生意或者怎么样。不对，这东西它闷声大发财，它呢这个不用去面对什么呢？不用面对整个市场，它面对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整个体系投标。就好多人说这个你不得面对家长吗？面对学生吗？不是，做什么吃什么，这个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能是做什么吃什么，然后他面对的只是你去投标的这一块能够审标让你能够过的这个官员以及学校的这个领导。 你面对就是他。所以呢，这个呢，他甭管是从这个推广，还是从整个的生意的这个模式，在我们做生意的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这比外的你开几家连锁店，这牛逼多了，对吧？这不是开玩笑的。那像这样的这个生意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这样，就我们都一直在说呀，教育是一个清水衙门，对吧？啊，这么多年了，一直说是清水衙门。我当年就不相信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有人，我老妈就是教师，特级教师。什么叫清水衙门呢？只不过呢，就是说当年跟现在他所给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学校的这些这个领导们，还有教育系统的这整个这一系列的人，他给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我给大家举简单的例子啊，就三十多年前，这三四十年前，就我还小的时候，那会儿呢大家都不富裕，对吧？那会儿兴这个送挂历，就是你学生干嘛呢？这个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啊，是给老师啊送挂历的。就这个没办法，你不收都不行。我们家那会儿那一收，就是每年到年尾的时候，一收挂历收二三十本挂历，这真不是开玩笑，家里摆都摆不下。就是干嘛呢？就是分送亲朋好友，真的。而且是你没有办法不收，因为他你家长给拿让孩子拿过来的时候，你说你再让孩子拿过去，这肯定不行的。而且这也不是什么大特别贵重的东西，但是那会儿特别兴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明星的、风景的、然后美人的，反正一套这种东西就送。这个呢是一个是那会儿的一个什么一个一个叫应该叫做，你说它算行贿吧也不能算，但是呢它也有这个意思。那到后来叫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我老娘还没退休的时候，那会儿就送的东西就更多了。那个什么个什么，我那会儿有什么金利来的皮带啥的，这就反正那个孟特娇什么的那些东西，我们钱包这些东西都有，这不是开玩笑，都有。就是你拿过来给的，那就没办法，你不得不收。而他因为家长不放心，你因为他怕孩子这个受什么委屈。当然我老妈那个人是绝对不会有任何这方面的这个对孩子有区别对待的。就但是你必须让家长安心。就是我老妈就是说，这种破玩意儿我根本就不在乎，你说白了就是真是给面子才收下的。但是好多人他就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原来我老说我倒霉外甥，现在不倒霉了啊，就是他在那个史家胡同小学的时候，我就明确说哪学校吧，他反正现在也去新西兰读书去了，不会再回去了。史家胡同小学他的班主任，就我跟大家讲过，就是直接知道我在这块这个在日本，但是他不知道我是谁，就居然让我在这边给他买那网球，让通过我妹妹让他给买网球拍子，给钱吗？不给啊，肯定不给啊。这算不算？这都是小的这块，大的那块就更多了。我八十年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是上，我忘了是小学，应该是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干嘛呢？就是也有这个加餐，就是这种加餐。那会儿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东西呢，你每个月交点钱，然后呢，这个每天的。是上午还是下午，反正中间有那给你一个什么那种小瓶那种什么奶，然后再给一小面包，那叫加餐。那个就是进到校园里，就后来我回忆，那应该是或者我父母应该跟我说过，这干嘛呀？这个就是创收的一种。那但是那会儿呢还没有那么大权力说你必须得这么都得买，但是依然他用这种模式给你把这个钱挣到学生的头上，就这个是正常的事情。你只要有这种整体的这种环境，那必然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清水衙门早就已经不清了，这个从来就没清过，只不过从一开始到现在，它的模式一直在变而已。所以您就知道我今儿要说什么了。那他们是怎么弄这事儿的？你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绿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什么呢？实际它叫是绿它叫应该是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下属，它是新希望集团的。新希望各位应该有所耳闻，谁的呀？刘永好的。刘永好四川首富，做什么起家的呀？做猪饲料起家的。这就这 那后来有人就那个就调侃这事儿嘛，说做这猪饲料的怎么给人做饭去了？这个其实你不要这么说，这个那俏皮话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东西呢，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刘永好他那个新希望集团还盖房子呢，上海就有他们的这个上海就有他们的楼盘，四川也有。你觉得是跟猪圈能等同？妈的也不太好说，算了，这个就不讨论了。那实际上而言吧，我说实话，我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分啊。各位，你们也，如果您孩子在国内上学，不要太过于这个敏感。是这样的，就是中国的孩子大部分吃的这个伙食，还不如饲料呢，或者是说至少不如这个猫粮狗粮。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我完全不是开玩笑。如果您给您家的宠物，买的是这个进口的品质比较稍微好一点的，就是你家孩子如果在学校吃的那个东西，很有可能它的品质不如这个。就是它虽然遵循两个不同的标准，对吧？人吃的跟猫吃的肯定不一样啊，猫不太能吃这个盐的咸的东西，它可能会这方面会比较，就是说这方面差一点。但是实际上它所做的品控而言，您孩子在中午学校给的那个午餐，真不如您家猫吃那猫罐头，它那品质可能食材都不好讲。你如果买贵一点的话，可能食材这个都可能更好一点。这真不是开玩笑。所以呢，那这些东西为什么能挣钱？为什么大家去愿意干这事儿？就很简单了，因为我刚才前面说了，挣钱，闷声大发财，然后呢，客户稳定，对吧？大概是这样。那像这个新希望集团，这个新希望六合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然后投资这个绿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那他做这个东西，他怎么去做下来的？这个其实大家也应该很清楚这个事儿，就是说白了，打通上下线。这家公司2014年开始叫什么？就是他这家公司开始就设立了。然后因为他们在上海那块早就开始做这个地产什么的这些东西，他有一定的根基，然后呢看上这一块的东西了，食品嘛，他是农牧产品、食品加工，然后房地产，这些是所谓的有限多元化，这是刘永好当年的一个整个公司战略。然后呢就想打入这个市场。那打入这个市场呢，你要有什么呢？不是一个市场竞争的原因，不是一个市场竞争的，它是什么？它是一个看你谁关系深的事儿。这只要在国内你们都知道，这不是什么一个奇怪的事儿，对吧？你只有拿到关系你才能进去，然后呢那从上到下给你打下来。为什么可以肯定它是打关系呢？因为它在八月份的时候一共拿下了大概有报道说是这个70多家，有报道是27家，也有报道22家，这个不重要。但是呢，只要是这么拿下，这么快速批量的拿，这种就是供应商，就是你是这个午餐的供应商，你就可以肯定的来说，它是由上面压下来的。否则的话，这些学校里不会直接的，你这么快就，你想啊，他拿哪怕是22家，最低的那个标准，他拿22家，那他也将近一天多的时间就拿下一家来。您这怎么可能？你做任何一个生意，你都能知道，就是他虽然在这个领域，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说一下都拿下来？当然，八月份是一个集中更换供应商的这个，或者是说重新再配供应商的这个一个时间段，因为9月1号要开学了嘛，对吧？那但是他这么直接这么拿的也是非常罕见的，那就是说证明他从上下到下打通了一条关系链。而且是我可以肯定的而言，他是从上海市教育局，然后一直往下，然后走下来的。因为如果没有上海市教育局提纲挈领这一条线给他崩下来，这是一块蛋糕啊。比如说，教育局上海多少家学校、幼儿园，他呢就是这个蛋糕能分你多少？那就是各个领导们分赃的事儿。这个不是这个是一个大家心里明镜似的玩意儿，因为这行稍微懂点嘛，对吧 ？OK， 好，那你分多少家，我分多少家？这个各个不同的势力，这比如说这个副局长他这个有什么关系？那个局长他有什么关系？互相之间哪块最熟悉 ？OK， 分别给打电话，然后让这些学校就直接就其实是标就给他的。而且呢，这几家公司，就这上海市场不是这一家公司，它有好几家公司，那互相之间也都明白， 我走的是哪条关系，我能拿到多大的份额，然后把大家这个东西蛋糕一分，皆大欢喜。那往下这个东西就很好理解了，就是我在这块我挣了这份钱了，这钱一定要分赃吧。那分哪部分呢？分的很简单了，就是上边我要给，对吧？那下边这个学校领导我要给。那这个就是我相信也就到这块了。有一些东西呢，还要给学校的老师们一些这个小礼品，这个就比较少了，给一些小礼品。为什么呢？因为呢，让他们压着这孩子，不难吃你也不能往上这么抱啊，对吧 ？OK， 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也让老师这块能给兜住，能兜一下就兜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分赃格局。那一个孩子呢，比如说那一个孩子一顿饭20块钱，这个我是瞎说的啊，不一定的，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成本是多少呢？其实最简单了，这个成本啊，你可以这么算，餐饮行业成本，各位你们就这么算吧，物料成本就只纯物料啊，什么都不算，大概而言呢是这个20%，就到这个程度上，餐饮行业这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而言，在这种预制方面，就是这种配送的这种东西上，可能还会更，它不一定会高，它可能会更低一点，就是这个确实是。但是呢，这个剩下的这些东西呢，就不全是你的利润了。那上下打点之后，然后你还要有工厂，有配送，有这个人员，有管理，各种各样的这个运营，这些成本哗唧哗唧这就都出去了。那他自己呢能够捞多少呢？餐饮行业的这个一般的纯利啊，哈，大概在10%或者15%之间吧，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这人做的还不错的。那他们这个的纯利呢，大概能够到我估算了一下啊，能够到30%，也能够到这个程度上。那剩下的都可不就大家都分了吗？所以呢，他拿一大头，然后呢，其他这块再分个20-30%，其他的呢是那些管理成本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也就是这样了。所以您就知道这东西的利益有多大了。那能进去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他可能在之前就有好多的这个运营成，就是这个行贿打关系的成本就已经搁在里边了，这个都要搁在后来的这些学生们的脑袋上，就如此。而且吧，一旦是拿到这东西之后，那他会干嘛呢？他会压成本，这个能够压的成本尽量压。这个呢，实际上来讲，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只要能够压成本，没有人不压的，压一分钱也是压，对吧？那如果你要是不压的话，你市场竞争力，包括你的这个赚的钱多少都会少，所以就开始压成本。压这个成本呢，那这个供应商，这个那你就换呗，对吧？为什么我往往说，就是预制菜它可能还不如那些预制菜的成本高呢？就是以此，就是你在那块它的这个自己弄，咔咔咔自己嘁哩喀喳弄完，供应商给你弄完，就是供应商给你供应原料，自己弄完以后，你如果真买预制菜的话，如果是一个品质不错的预制菜，比如像什么国内像什么蜀海啊这些地方，它那预制菜成本比这高，它一份比这要贵。人家也得挣钱呢，所以他宁可是自己这么做，用更劣质的食材，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利润给挤出来，让大家能够吃到，让学生吃到，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呢，你说我一直在说呀，我说上海啊是中国这个地下室的天花板，像这种天花板呢，也没想到啊，就这么也能塌一下。一般来讲啊，不会，很少有公司愿意在上海干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呢，上海呢管理还是稍微严格一点的。第二个呢，上海人的这种维权意识呢，当然你除非是说那种直接因为这个疫情给你关家里，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那强力部门没办法。像这种维权意识是比较强的，你去弄上海，尤其是上海这边的孩子还比较金贵，这个咱有实话实说，这个上海的孩子是比其他地方的孩子要金贵一些的。家长看得更重一些，投入也更多一点。那这样的这种情况下，你都敢玩这个事儿？说实话，我真的不太知道，这帮人脑子在想什么。就可能真是挣钱已经挣到了这种感觉，就是叫什么，坐地生金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倒霉也是应该的。但是你说他到底会查到什么样的程度？比如说把后边这整个利益链条拎出来啊，然后那个整个一查到底。不可能的，这条线 你如果查下来的话，上海教育局就是大翻车，我敢保证他大翻车，几个主要领导下起一半，偶尔抓起一半来，绝对不冤，这话我就搁在这儿，真的。但是啊，他不会这么干事儿了，就是最后一定是把给这家公司打他一下，甚至于很有可能这家公司都不会失去这个资质，就还能给你供货，然后让他整改而已，也就到这儿。而且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很有可能啊就没法换，为什么呢？因为产能是固定的，他就这么大的产能，你让其他的一些公司跟他竞争的公司接过这个手来，你不一定临时能接得过来，这个是一个麻烦事。而且其他那些公司到底是不是就是都在这整个利益链条上，它只不过是它叫一个同等级的分赃系列，这个系列当中你弄出一个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最多给你下回可能会好一点，对吧，也可能那个调整一下菜单，对我们这个对做餐饮这不是事儿，不好意思嗓子不舒服，调整一下菜单，把这些那个容易出问题的，比如说什么像虾呀鱼呀，就给你去掉，那不就完了吗，多吃点肉就好了呗，当然这肉什么样的也不好说，然后呢大家可有可能这个味道更重一些。所以呢其实你有时候想想吧，如果真的说国家中国那个把预制菜这块啊给他那个弄踏实了，然后呢这标准能真正执行下去，有一些大的企业，你比如像蜀海之类这种企业能起来，能整个去铺这个事儿，说不定啊这个比这些这个像这样的这种像什么这种绿洁这种公司还能好点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我看有人就在说了，说还不如西贝来这入驻干这活呢，为什么呢，西贝再怎么着把人吃出毛病来的时候，说食品变质还是很少见的吧，甭管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甭管它的周转率是如何，还是好一些的，真的西贝应该干点这种事儿，可能呢比他做他那些把这个预制菜卖高价可能还能好一点。所以就有时候在说预制菜这事儿的时候吧，我其实就多少得一句啊，就是关于预制菜，其实我对预制菜没有任何的偏见，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做餐饮你是知道这里边的事儿的，预制菜其实是一个大趋势，这个没办法，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想降成本，你要味道统一，你要做连锁都得用这预制菜，你让他自己做就做不了，没你只要做连锁一家店咱甭说，我就要开一小馆子自己在那儿当掌勺的，那肯定不用预制菜，对不对，咱手艺够使，那你但凡我开分店你就必须得有中央厨房，你两个厨师你这手艺都不一样，你不是砸自己牌子吗，肯定不行。所以呢，而这个预制菜这是一个，只要是你做连锁餐饮就是一大趋势。还有一是什么呢，预制菜这东西啊，其实呢品控是好控的，如果你要是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国家里它政府也给力，然后呢民间也多少要点脸，对吧，然后呢这个价格上就老百姓也能够接受一些这个因为好的品质我多付一些价格啊 ，OK， 好，那这个东西其实呢是可做的。它起码呢，虽然是说它牺牲了不少风味，但是呢，它能够保证一什么呢？保证你吃一安心玩意儿，而且味道比较统一的东西。问题就在于，中国的问题啊，从来不在于这事儿本身如何，就跟中国宪法似的。中国宪法就是说白了，去掉其中的几条，其实它跟其他国家宪法有什么区别？没有大区别，对吧，重点但是问题就是不实行，所有中国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玩意儿，到中国他会把这经给念歪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在一个合理的合法的框架下大家不执行，变成了一个糟糕的玩意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中国的预制菜你到底要不要做或者怎么样，讲的并不是说它的技术如何，也不是它的风味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从技术上解决的。中国的预制菜的这个厂商在先进的这方面，因为中国的预制菜大概出口年出口从最开始的30亿还是比较低端的这个预制菜开始，然后一直增长到去年的出口70亿美金，就是光出口这一块啊， 光出口就70亿美金，所以这个东西它给国外的这个可不是在你国内吃这些玩意儿，它做的叫符合欧盟的标准，符合日本的标准，这个才可以能够做到。最早的时候你像那个包子什么的那些东西，就真的是上回最早的时候在日本还出过一次事儿，投毒，对吧？那个东西，那个就是其实就是中国进口过来的，那品质其实如果不是投毒的话，那个东西的品质是没毛病的。所以中国的问题从来只是中国政府它的在执行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件事儿本身有什么问题，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这就是我研究了一下这预制菜，你就好多人现在跟也是跟我一样，也是在说我既然想便宜，我又想吃了一个差不多的玩意儿，对吧？只要它那个能到70分我就足够了，自己在家吃饭嘛。就好多人现在买预制菜那个料包，就是去哪儿买呢？就是在那些厂商本身的那个平台上买，就是说比如说淘宝上有这种预制菜，这个厂商就专门比如说给这个给就相当于我给西贝供货的这块这个厂商 OK 东西是一样的玩意儿，那我直接买你这个料包，然后直接这个菜包直接夸叽回去一热也就吃了，那还便宜好多。好多人现在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了，所以啊说真的啊，这个我一直在想，我说真不如中国就现在这种状况，如果想从源头开始抓，你还真不如就把这预制菜这块给弄起来，然后呢那直接就食堂学校你也甭办食堂，弄一堆微波炉，弄一堆热水灶，你就给学生吃那玩意儿可能还好点。真的，你从那块儿，你从比如说你从这个某一，你就比如像蜀海这种企业啊，蜀是那个大蜀的蜀，就是那个叫什么大蜀民国，就是叫刘忠敬老师经常说的那个，对吧？哎，蜀海，你就从他那儿，你就从他那儿买料包，然后你直接每天中午雇俩人在那儿拆包，然后给学生去打去让给送过去。可能呢那价格还能更便宜一点，因为它没有中间环节，它一个料包可能也就个几块钱，让学生呢可能还吃得更好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好吧，行，谢谢诸位，跟各位就瞎扯两句，这个东西说白了应该大家都是心里明镜的，我这也就是跟大家说一嘴替，主打一陪伴吧，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